一个就是那个叙利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是头一次做这个报名上策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有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呢是他们头一次做的一个事情。报名上策不是单单是人口统计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我的国家里面有多少人，哪一类人，然后要做什么呢？要他们交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税，政府可以干嘛？什么都不能干。但是这个同一个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位的一个算事的一个时间。为什么呢？罗马人跟那个犹太人啊，其实不太合得起来的。好，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犹太人非常的固执。固执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敬拜我们的神，不管你是哪一个了，好，我一定要敬拜我自己的那个神。所以呢，罗马人最后要安抚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帮他们起了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呢，也不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所指定要的瓷串的一个圣殿，为的是要他们好了，你们乖乖的待在我们中间就好了。好，圣殿要什么？给你们起了，不要在那边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反我们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但是同时间呢，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帝国嘛，好，迁就你一下，还是要做一点事情的，是什么呢？要你们交税。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公平的交易了，好，也是我们挺习惯的一些事情。但是呢，这里的一个对比呢就很重要了。地上的王、地上的政府、地上的国家，要为人民做一点事情之前，还是先需要人民为他做一点事情，就是先交税吧。好，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久了，啊，每到四月的时候，啊，你有一些很喜欢就是用钱的朋友，到四月大都不太喜欢的。大都不太开心的，为什么呢？交税。好，但是地上的政府就是需要这样的做一个事情，就是要你们先交税，然后政府王才可以为你们做一些事情。还有同时间是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跟罗马人就是不太合得起来的，所以这一个事情呢，就弄到犹太人其实不太喜欢的。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明明是做全地万有的那个神，为什么我们要服在你的权柄底下呢？所以就很多时候就他们就在那边就不太合得起来。这一个动作对他们来讲，就是你要在我们啊，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算是你们主权的一个行动。这个是地上的皇对敌对的人一定要做的事情，为的是要你服在我的权柄底下，不管你是服还是不服，还是要你去服在我的权柄底下。但是反过来呢，要大家看得明白的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天上的皇是怎么样来到我们的中间的。好，如果大家不太清楚的话，其实我们还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全部人都是跟我们天上的神都是敌对的。那个敌对的状况不单单是就是我看你不顺眼的那一些了，也不是在你后面讲几句话的那些敌对的关系，神跟人之间是要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的那个敌对的关系。全部人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敌对关系，那个紧张的状况，就是我要杀了神的那个敌对关系。但是天上的主、天上的王是怎么样对我们这一些敌对的人呢？啊，就是他没有在一个王族的家庭里面出生，出生的时候也没有要求你们啊要买什么过来啊，要什么什么官、什么什么王来 就是跪在我的面前啊，跟你们的国家讲，我就是你们的王啊。那些都没有做。耶稣出生的地方，好，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很小的城里面的一个马槽里面，完全没有一个王、一个神应当有的一个形象来到我们中间的。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主、天上的王，对敌对他的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的五章八节，对不起，记不起来哈，翻过去看看，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一个就是天上的王对待他敌对他的人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还在你们没有认出他是谁的时候，他先为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在罪里面的那个救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大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信服顺服地上的权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应该的事情。尽管你愿意交税跟不交税，到四月你还是要去交税的。但是对待我们怎么讲啊？对待我们非常伟大、非常爱我们的一个神，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在我们还是想要杀掉他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谦卑的来到我们中间，很静默的待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他要对人的那个救赎。然后我们呢，就是要认出这一个对比，认出这一个对比，你才可以思想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所写的那个讲题，就是你有准备给什么？不要太在意准备什么。我先要大家明白清楚的是，地上的王是需要我们先为他做一些事情，然后他才可以做为我们做一点事情，是一个权力的一个分歧来的。他看你的事情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一定做，对他没利的时候一定不做。但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权柄，一个可以说不太公义，也不是一个不太公平的一个权柄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顺服他的时候，当我们认出我们天上的王、我们的神为我们做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再一次拿起来的时候，为的是要显现给我们看，他就是那一个真的神。那我们要有没有准备好自己去回应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救赎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我们明白清楚有两个王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以后呢，就要看信徒们，你们有没有那个信心去信服神。很多时候看这一段的经文，或是有关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些事情，很多时候呢注意力都是在他妈妈的身上，就是玛利亚啊。为什么呢？也是应该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从外表看了啊，如果就是我跟我太太出门啊，如果他是有幸运的时候，每一个人第一时间都是看到他，不是看到我的。尽管我比他高啊，也比他黄一点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看到啊，女的有幸运，先坐。我在那边四五个包在背箱，没关系的，男的就站在那边好了啊，很正常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在这里 要大家注意的，尤其是要信徒注意到的是哪一个人呢？就是约瑟。好，第四节的那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为什么呢？如果大家翻过去啊，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不是第一章 ，sorry，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记载呢，好像把约瑟放到一个很不好看的一个地步啊。他玛利亚从圣灵那边拿了一个启示，然后神做了一个神迹，就是要他生一个孩子。好，但是呢，约瑟不太明白他自己心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暗暗的把他休了就算了。但是为什么不明明的做呢？是因为他还是爱他的，所以不愿意再把这一个事情放到桌面上让全部人都看，所以还是看到他爱玛利亚的一面。但是同时间呢，当他心中有这一个意念的时候，他自己想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向他讲：不用怕了，这个是神一定要做的事情，不要怕，你只管娶她过来就好了。然后他怎么做了？他就娶她过来。所以在我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已经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约瑟是信服神的那个带领，所以呢就把玛利亚带回他的城里面，就跟他一起去报名上册。好，记得啊，这个动作是要交税的，所以我们美国人都很清楚啊，结婚的啊一起报名上册就是一同报税的一个动作。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信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准备当自己的意念自己的决定是跟神的道相反的时候，你选哪一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啊，自己喜欢的那一方面呢，都跟神的道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走路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有个100块在地上，你拿还是不拿？自己当然想要了，100块哎，不是烟了啊，美金啊，你们的反应好像100烟不用了啊。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想要做的一些事情，都跟神的道其实没有太大分啊，没有太大关系的。然后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当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像约瑟一样。我要娶的那个女子，我还没有跟她一起，她已经要生了，那你怎么做？好，当然了，我不是鼓励大家啊，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那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啊。但是要讲背后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当你的决定，当你要想要做的那个事情跟神的道相反的时候，你要选哪一方面去跟着做？如果大家在这里看约瑟只是一个丈夫，就像我刚刚那个例子一样，你站在那边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信徒就当约瑟，就是你站在那边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在这一节以后你不再出现了啊，你就没有了啊。所以看约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没有看清楚他究竟做了一个什么信服神的一个举动了，就是愿意放弃他本来的那个意思，然后信服神要他要去做的那个事情，就是娶玛利亚过来。为什么？因为他要生的这个孩子不是他意思，也不是你的意思，是神的意思的时候，你还是要照着你本来爱他的那份心意娶他过来就好了。因为他是一个蒙福的女子，但是要站在约瑟的那个方面去想的话，其实挺难的。就像我们信徒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那个选择，就是什么呢？当试探引诱来的时候，当我想要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神的道在你面前，圣灵感动你，告诉你这样做不太好，神的道不是这样讲的啊。当你非常想要去啊，就是我们广东话怎么讲啊？去作弄你的同事好了啊的时候，好、啊，你非常想要去就是啊，给一个过就给你的同事去背的时候啊，就放在这里好了啊。神的道告诉你，圣灵提醒你是什么呢？你不要单爱爱你的人，还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愿意放弃你自己本来的计划，就是爱你的敌人，就信服神的心意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如果你有上班的话，你知道这一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啊！啊，你可以在那边跟神讨，就是投诉，他常常都让我被黑我。那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呢？旧约不是说有眼完眼吗？国语不太好，不好意思。听得明白就可以了。但是呢，不要忘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这一个的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之前讲的，就是地上的王跟你天上的王的那个对比，你才可以真正的去信服神的那个道。就是什么呢？你要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得救的，你今天为什么会拿到你永恒那个生命的？是你非常爱神之后神才给你吗？还是你在敌对的时间神已经给了你，神已经为你预备好这一份的救赎，就是在等你去接受。如果你不明白神在十字架上面所显现给你们看的那份爱的话，你一定做不好这一个，就是约瑟要信服神的那个道，信服神的那个信义，放下自己的那个决的那个决定。如果你不明白神的爱的话，你不懂得爱神的，你不懂爱神的时候，你不懂爱人的，你不懂爱人的话，依照圣经来讲的话，你就没办法去信服跟从神的那个道。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们要爱人如己。所以不要单单看约瑟只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一个丈夫，就是好像背后的一个不太出名的一个演员一样啊，在这里出现过不见了就算了。不是的，他做的这一个事情是我们信徒常常都做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决定，然后去跟从神，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呢，最后的是什么呢？好， 第六到第七节那边，他们在哪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抱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这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好，如果你们看这一个伯利恒的一个小城，是你一生人的一个生活，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有时间有空间给你的神吗？你有时间有地方放得下神的道吗？为什么这样讲呢？在那个时候要报名上车，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自己本城里面去报名，生活非常繁忙的。你也看到了，玛利亚身孕中的时候还是要回到伯利恒去，为的是要幸福地上的皇的那个要教税的一个动作，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地上的事情很多，你要上班去赚钱，赚钱要交费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杂事需要你的那个回应的，而那些东西往往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都愿意把时间分出来去处理那些事情。但是呢，神的道放到哪里去了？就像这一个的图画一样，一个画面一样，每一个人都很忙很忙很忙，神道成肉身到你们中间来的时候没地方放。今天我们生活一样啊，尤其是如果你们有那个 iPhone 啊什么 phone 的时候呢，好，让你更加繁忙，杂事一堆啊，那些 text message 一堆啊，上班的时候 email 几百个就放在那边，很忙很忙的一天。回家要看妻子，要看儿子啊，然后要干什么呢？要照顾好这个啊，要煮饭，要洗碗，要洗衣服，什么什么的。弄完以后十点了，哪里睡觉还是怎么样？你六点钟起来了，十点钟停下来，神的道放到哪里去了？啊，明天再算啊，因为太累了啊。祷告祷告祷告一半，还没有 Amen 的时候已经睡了啊。然后第二天六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一个礼拜吃七天，次次的这一个循环，就跟这一个城里面的事情一模一样。神的道放到哪里去了？不见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神的道放到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面，就是你应该把神的道放到最重要的那一横里面去，然后其他的还是杂事。一个城跟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今天我们一定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这一个还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神的降生，神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后复活的这一个事情，你一定要去面对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信的一定要管啊，这个不用多讲了。不信的为什么要管了？因为不论你信还是不信，神还是神的，他不会因为你不信这一下不会到我身上去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啊。你好像在说我不信地心那个 gravity 的话，他还是在那边的。你可以我不信 gravity 就没有用的啊，你从二十楼跳下来还是会从就是往下从向往下的。有一些事情不是你信还是不信他就没有能力去办理的。 神是一样的。你把神放到哪里去了？然后到信徒了，信徒很重要了。好，你要明白地上的皇跟天上的皇的那个对比，你才可以去选择要放下自己啊，还是行神的道。但是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还是那句话，就是神的道放到哪里去了？你有看过神的道吗？你清楚明白神的道在讲什么吗？很多时候信徒啊，今天的信徒啊，圣经在家里几本的放在哪里呢？书架上面。好，最多看的是哪一些呢？虫，因为虫就吃了你的圣经嘛，所以它真的是圣灵充满了，因为神的道充满了它。但是我们信徒呢，圣经几百版的几百本的放到书架上面干嘛？哦，好看呢，因为我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本啊，从希腊文啊、希伯来文啊，啊，还有亚兰文的我都有啊。然后呢，我去博物馆看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道放到哪里去？如果你不明白神的道在讲什么的话，你怎么样当约瑟呢？去选择神的道，真的要你去选的时候，你知道神的道给你什么选择吗？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然后回到教会里面听传道、听牧师、听其他人讲道的时候，讲什么？你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讲出来非常动听的，对不对？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怎么过了？不知道。然后明天礼拜一我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那些是很不听，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循环，你们习惯了，所以觉得那些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那一个的生活方式是神要求的那个圣洁的生活吗？你不看神的道，你不明神的道，你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行啊？如果你不知道神的道在讲什么的话，真正要你选择，要选择自己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的时候，你第一个问题不是说我愿意幸福还是不幸福，你第一个问题是跑过来问我，我怎么知道是神的道呢？那就惨了。就像我以前啊，很久以前啊，啊，考试的时候才举手问老师，你有教过这个吗？全班同学们都在那边笑，以为我在讲笑啊，不是讲笑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教了这一课。很多信徒都像我以前一样，每一天遇到的问题的时候，神你有教过这个吗？两个礼拜前有吗？你睡着了，我忘记了叫醒你要听到。但是不是你有七天吗？自己回去可以看啊。那七天做什么？好，神很伟大的，用了六天传递传个宇宙，传都做得好好了，我们用六天时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第七天应该安息的时候很忙，为什么？赶着回教会迟到了。这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问题。当你明白了神的爱，也愿意信服神的时候，最确的就是你对神的道的那个理解。耶稣生在马槽里，认识最先见到他的是那些动物，不是人。最先认出耶稣是基督的不是人，是鬼。那我们当一个信徒的时候，如果你鬼也可以认出你们的主的时候，你们放主放到哪里去了？所以今天这个讲题，你有准备给神吗？ 你自己听完这一篇道以后，好好的想你要准备什么给神。我只是给一个方向，大家你要准备一些东西的，不要听完以后说我还是不太清楚要准备什么，那你再找我，我再讲一遍啊。可能我国语不好，表达不清楚啊。但是你一定要思想清楚，就是你要准备什么给神。你要准备自己去理解神的爱吗？你要准备自己要信服神的信吗？你要准备好再重新计划自己怎么样才能看完神的道的那个时间表吗？你自己去想，不要每一次都要传到味道口里，还是这个味道我不喜欢，走了啊，跟我儿子一样啊，不好的。大家都是成人了，我相信大家也有神的灵在那边鼓励督责大家要去准备一些什么给神的。所以好好的去理解，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在圣灵里面去反省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好好的把神放到他应当放的那个位置上面。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去思想清楚，当你出生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你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告诉我们你就是那一位永生的神，告诉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就求主你的灵去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叫我们可以把当敬拜当贵的荣耀归给神你，也愿意我们当一个幸福的信徒，当我们生活里面思想里面有跟神的道相反的时候，都求主你怜悯鼓励我们，赐我们信心跟勇气去选择正当的一个道路，就是神你的道要我们做的事情。求主的祝福我们，怜悯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